这浪子回头的比喻啊，是在圣经里面，可能是最美丽也是最通透的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了天主慈悲的国度。在路加福音里面，这是连着有三个比喻，这是比喻的高峰。思高版圣经给了一个标题叫慈悲之国的比喻。那这个国将对应的是世界的国度。世界的那一个，建立在正义或者建立在律法、建立在条条框框上的一个比喻。那这两个国度有什么区别呢？天国慈悲的比喻是以爱为中心的，世界的国度呢是以正义，但是这个正义还得要打上个问号。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正义。是一个表面是一个正义，也可以说是建立在一个严刑峻法上的这么一个比喻，这是世界的正义的国度。所以在这三个比喻里面，第一个比喻是一个99只羊和一个羊的比喻。这里头耶稣用这个比喻呢，去挑战这个世界的某种谎言。耶稣问的就是一个和99只羊。到底哪只羊更贵重？那一般的都会说99个贵重，所以用数量来论断羊的贵重和不贵重，把数量变成一个标准。那今天这世界的国度也是一样，经常打着数量为谎言，然后呢，去实现他的国。所以他的国建立在一个尊卑有序上，就是有的人天生就贵，有的人就天生贱。这样形成了他的一个秩序，也形成了他的所谓的一个正义。可是在天主慈悲的国度里不一样，每个人都一样，无论是长子无论是小儿子都一样，他是真正的正义在天主面前，而这个正义又是在天主慈悲的国度里完成的。那慈悲的对过是什么？慈悲的对过其实不是正义，慈悲的对过是一种谎言，是一种罪过。你在这第一个比喻里影射出来了一种罪过是什么？就是一种谎言。告诉你，我们为了这天下大事，为了这个天国，为了这个国度，为了人民，或者为了更多的99只羊，我们不得不牺牲那一只羊。世界经常用这个谎言。所以世界是没有慈悲怜悯的，如果我们用这比喻对照慈悲怜悯，是世界一点慈悲怜悯都没有。你无论为这个帝国付出多么多，帝国很快就把你忘掉，而且你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应该的，一点都不留情面。我们看每一个这个民族的历史，那个历史都是一个非常冷酷无情的历史，你在这个帝国里洒下你的汗水，不论付出多少，说忘就把你忘掉了，顶多就是做模作样的给你留下一个虚名就算不错了。这第二个比喻呢是值不值得，一个小钱丢掉了，值不值得翻箱倒柜，值不值得去花重金去找到那一个小钱。在慈悲的眼中，每个羊群都是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是贵重的，只是在慈悲的国度里。可是在世界所谓那个正义的国度里，所谓正义的国度呢，那一个小钱是不值得的，这个世界的国绝对不会为了找一个小钱投入大量大量的这个资金，投入大量的能量去找那么一个小钱，太不成比例了。因为世界的国度做什么事情都是看值不值得，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的回力给我们的付出成不成比例。那当然这个比例是说的是我们能不能投1块钱能赚10块钱，如果不能的话，世界不会做这个赔本的买卖。所以耶稣用慈悲的国度可不一样，每一个小钱就代表每一个人在这慈悲的国里都是那么贵重。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这个比喻是这个比喻的高峰，这表达是慈悲的国。那么在这个慈悲的国度里， 每一个人都是天父的儿女，这一下就上升了。这不光是一个简单的人，而是这个人呢都是天主的儿女，这个儿女的层次一上来就不一样了。这里面超越了，远远超越了公平正义啊，是公平正义的圆满。在世界的国度里没有这个，世界的国度里有时候它会有偏爱，比如说在这尊卑有序中对自己的子女特别的疼爱，他对外人就啊可以说那个拒之千里之外了，就是在比较的时候就没办法比较了。可是在慈悲的国度里，每个人都是天父的儿女，这个儿女上升就不一样了。可是呢，这两个儿子呢都不了解这个慈悲的国度，所以这个小儿子才会说出这种无情的话啊，把我应得的那份家产给我。这一句话呢就是伊甸乐园里的那个罪，为什么不让我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呢？这里面透露了很多，为什么不让我吃，凭什么不让我吃，必须得给我。你看他不了解天父，其实整个伊甸乐园天父都交给你照顾啊，所以凭什么，为什么。所以这个小儿子说的话就像伊甸乐园园主说的话一样，把我应得的家产给我。其实在慈悲的国里，什么是你应得的？你所应得的一切，应得是指的正义，我干了什么活给我多少钱。可慈悲超越了这个，因为我们是活在慈悲中，不是光活在正义中，我们是活在天主的慈悲中。为什么？如果按公义我们早都完了呢，按照天主，你如果按照正义对待我，我们谁能站立得住啊？啊，你若纠察罪，你谁能站立得住？所以我们是活在恩典中。小儿子不明白什么叫恩典，恩典是什么？不是你白白，不是你该得的，而是白白给你的。你活在恩典中，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反而说出这样无情的话，把我应得那份给我，这一句实际上是很罪过的。什么是罪过？其实我们说罪过是相反的，罪过是损害了正义。可是这还不到头，当我们找到后面的时候，发现罪过是什么？罪过是伤害了一个慈悲的心，不是光正义了。罪过不是光迫害天主的正义，是你伤害了一个以恩典对你、以慈悲对待你、以爱包围你的一个天父的心，这叫罪过。那么天父把产业给了没有？给他了。在这里天父好像那一个慈悲的心，就好像是那真的是啊，忍了你又忍，忍了你又忍，那天父把资产给他，等到他碰个头破血流之后，天父还无条件的把他招收到这个国度里来，这就是慈悲。你看我们的信仰，如果不了解慈悲，我们就了解不到这个国度的真精神。这是一个慈悲的国度，远超过正义，比正义更大了。那么第二个儿子同样的，就是这个长子不了解天父，他把自己建立在什么上面？建立在我干活就给我多少钱上，我这么多年服侍，你不该给我个小羔羊吗？又是正义，他跟小儿子差不多。这里面还带着嫉妒啊，为什么？你看他看见小儿子的时候他怒从心起啊，他表面上在坚持正义，其实什么？你看我这个弟弟啊，我尝尽们耗尽一切回来，你反正给他小牛犊，我连个小山羊都没有，醋罐子被打翻了啊！这里还带着一份醋味儿，醋是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想当年我也给我弟弟一样海阔天空，到外边疯跑野跑，海吃那叫什么？海喝吃海吃海喝啊，那叫什么？
胡吃
海喝，我也胡吃海喝一阵子去。你看长子也是不了解父的慈悲。那父亲说什么？其实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啊，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也该有这个心。你这个弟弟一样的，他是你弟弟，这是天父的慈悲。那么你看最后天主的慈悲把这两个儿子重新从一个正义连正义都不是的所假的正义当中，把他们重新拉到天父慈悲的国度中啊。所以今天的这个福音呢，我们从三个这个比喻中去这样一看，我们更明白什么叫慈悲的国度啊！天主用这个讲了这三个故事来讲天主的慈悲之国，或者讲天父的形象到底是什么。真正的罪过 是侵害正义，世界的国度是一种假正义，甚至啊表面的正义啊，特别是与古时的有的都是那个严刑峻法建立在一种不正义的所谓的正义之中。那么天主呢，天主慈悲的国度是要恢复正义，更从正义走向天主的慈悲啊。读了今天的福音也让我仰望天主的慈悲，因为在正义中我们都不能得救了，我们只有在慈悲中才能得救啊。天主派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换回了我们，这不光是正义更是慈悲啊！因为按正义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天主我让我们每天活在慈悲中啊！我们祈求慈悲的天主照顾我们这个团体，看守我们这个团体啊！天主不要按他的公义对待我们，但按他的仁慈，让他慈悲对待我们。求天主还给我们一个机会啊，慈悲的给我们一个还能够在他的国度里为他工作的机会啊。虽然我们不好，但天主仍然恩待着我们啊。虽然我们是那样倔强，天主仍然无条件的一次次收留我们。